出街前门，
徐良、白玉瑞、蒋平等人把欧阳普忠从台上接下来，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。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，就这一天的光景，死伤了多人，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。到了开封，包大人听说欧阳普忠来了，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。欧阳普忠是深受感动啊。包大人说，今天本阁我也在台下看热闹，要不是被一个小童子把我救了，我这条命啊还就保不住了。究竟那个小童子是谁，到现在我也不清楚。方叔安也说，可不是吗，他哭哭喊喊说找他爷爷，到现在也没把他爷爷找来，甭问，那是世外的高人。大家闲谈了一会儿，包大人回开封，他走了，老少的英雄把欧阳普忠给围住了。方树安就说，各位啊，按理说在这个场合没有我说话的余地，为什么呢，我是孙子辈儿，在座的不是叔叔爹就是大爷爷爷辈儿，但是我这个人有话我还爱说。我发现三尺地灵和陆坤没安好心。
对，
大伙一听全有同感。舒安呢，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头露面，为什么要拦着你？
我也想了，第一，这小子十分狡猾，他一看这一对一掌情况不妙，郭长达这一掌没把老罗汉打得如何，如果老罗汉这一巴掌要下去，背不住他就吹灯拔蜡，他为了救郭长达，所以装大瓣蒜出来这么一活动给解了围了，救了郭长达的狗命，这是头一个原因。
对，往下说，说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。
第二个原因我他妈没太想好，明天要见面谈，
谈什么，他们能把八王爷献出来吗？八王累拉的这么大的架子能一天就结束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也许他使用的是缓兵计，在等待什么人，这人今天晚上不来明后天能到，也未必可知。
对，
大伙不住的点头，苏安想对了，他肯定使用的是缓兵计。他一看郭长达对付不了老罗汉了，他在等待请来的高人，是怎么回事？
方叔安一拨了脑袋，其实也不见得，
还许另有原因，咱还摸不透，明天就差不多了。
到了晚上了，大伙吃喝完了都累坏，不得休息吗？山西宴徐良、小达摩、白云瑞、翻江苏蒋平、南侠展雄飞、东方侠智化，先把欧阳普忠的房间给安排好，服侍着老英雄休息，然后几个人退出。这欧阳普忠啊，独对孤灯睡不着觉了，他翻来覆去想白天的事儿，他认为方若安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要真等谁来，咱不在乎，也就这几人呗。边山卧佛寺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镖纪成达，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或者是 武圣人于和于九连，除了这几个之外还能请来谁呢？但是这几个人真要来了，凭自己的能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这玩意很难说呀。哎呀，想到这儿他是紧锁双眉，后来觉得有点困了。老罗汉一想早早的休息，明天就有个水落石出了。欧阳普中刚要睡觉，就觉着浑身上下疼的就挺不住，尤其是这俩眼睛啊，简直就像万把钢针扎进去一样，把老剑子最后疼的双手一捂脸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！到什么程度？他一跺脚，地下的方砖都碎了，用手一拍桌子，桌子腿都折了，声音小得了吗？外边打惊的听见了，撒脚如飞，给值夜班的智化南侠送了信儿。蒋平、徐良都没走，因为请来的客人都在迎宾馆，白天有不少受伤的，还有死了的，这些人都怎么处理的？得利用这个机会帮着办办呢，所以人们都没回开封。正在这时候，大惊的跑来了，哎，四老爷，快看看去吧，那老罗汉在屋里头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叫再拍桌子，不是人味儿。蒋四爷这心轰的一声，赶紧领着徐良、云瑞飞身扑奔后院。等推门进屋一看，欧阳普中躺在地上就地翻滚。你想想一般的情况能吗？这老罗汉什么身份，多大的能耐，这是实在挺不住。蒋平吩咐一声，快点请人家。这一招呼来了一百来号，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普中招起来架到床上。他这个儿也太大，一般的床没这么长，下边还接着一块。可再一看，老罗汉已经昏迷不醒，细脖大脑的方叔安挤进了一瞅，我的妈呀！他一看欧阳普中的脑袋比他的细脖大头鬼还大两圈，整个脸和脑袋都肿起来，特别是这俩眼睛跟扣俩小碗儿一样，这怎么回事？快请郎中！其实这迎宾馆就有二十几个好郎中，哪科的都有啊。比武打擂，你知谁受伤？好几百人吃五谷杂粮，你知谁闹病啊？因此，是东京有名的高手都在这儿。一声令下，就来了好几位，有人给夹着药箱子到里边，赶紧进行检查。不看别的病，其中有位姓高的郎中，这个人人称妙手高，医道确实不同一般。翻开眼皮看，我娘的，一瞅欧阳普中这眼睛就像山楂似的通红，眼瞅着往上长血线，一层一层一层，最后把眼珠包严了，这人也就归位了。淌的不是眼泪，淌的是粉红色的水，离近了提鼻子一闻，叫人恶心。
哎呀，高先生看罢打个嗨声，四爷，这眼睛是怎么了？别的病看不出来，
那你就给治眼睛。哎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病，先给上点止疼的吧，不上还好点，这一上了，欧阳普中哎呀一声从床上就摔下来，几个人都摁不住，最后又昏迷不醒。 吓得也不敢上药了。二十几个郎中全都束手无策，眼瞅着欧阳普中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，一会儿气脉比一会儿短，堪堪不及，全傻呀。方叔安就骂：“你说怎么样？我就知他妈三尺地灵魔，这兔崽子一露面没安好心，他是使的什么招，把我老祖宗弄成这样？他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。”有人主张上莲花观找陆坤和郭长达算账，可被蒋平给拦住了。那就多此一举呀、啊，人家能服你吗？说个不接待，就去把你废在那儿，往返徒劳啊！这时候天亮了，大家正着急呢，门上人进来了，四爷，有位老剑客说姓姜，叫姜天达，要求见各位。哟，你听准了吗？是啊，姜天达，姜老剑客嘛，还背着个小药箱子。哎呀，及时雨，及时雨，请。说话间，妙手回春姜天达从外边进来了，知道姜老剑客的，乐得直蹦啊。为什么叫妙手回春呢？内外两科那绝对是个高手，有起死回生的能力。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，受了什么样的伤，只要没咽气他就能治，甚至已经咽气了时间不长，他也能把他治活。姜老剑客不但武艺超群，而且精通医道，是上三门的，比蒋平他们还高着一辈。但是这老头挺古怪，这次立八王类他也听说了，头几天他就到了东京，但是没露面。江天达一想，我是个老大辈儿，我这一露面，这帮人就得围前围后，大家都忙，你说不围着我吧显得失礼，围着我耽误公事，在众人面前也受拘束，不如找个没名的小店房一住，八月初一一露面多好啊，用我之处我帮忙，不用我就看个热闹。哎，这老头就这么想的，所以住的风球门里王家小店，谁也不知道。打擂的时候他也到了，就挤到东北那方向找个肃静之地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切，他全都了如指掌。后来他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登台，在那比比划划说什么，他离得远没听清，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，紧往前挤。由于人太多，迟到了一步，欧阳普中把酒喝了，等他挤了台前，人家从台上下来走了。哎呀，姜老剑客回到王家老店就琢磨这些事儿。他一想，陆坤这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他这一露面肯定要暗下毒手啊！不行，我别闲着，我上莲花观溜达溜达。这就叫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也就是姜天达的身份，别人一进莲花观人家就发觉了，老剑可仗着轻功一绝，趴着天沟偷听他们的谈话。上半夜呀、啊，没听着什么重要的秘密，无非都是擂台上那些经过的事儿。到了后半夜，他发现飞云道长郭长达从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屋出来，陆坤没送他，两个人手拉着手，每个人脸上都乐得像一朵花一样。陆坤那还说呢：“总门长，你听信儿吧，哈哈，他那边出丧发病，咱们这边就排酒祝贺。”好嘞， 紧跟着他们俩又低低的声音说了一阵，老剑子在房上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，但是对这个事情的一半他已经掌握了，赶紧返回英宾馆，到这天亮了。这就是江天达来的经过，他没有底他不敢来啊。老剑可来到里边，蒋平从里边接出来，老人家得了孩子，但不知欧阳老罗汉伤症如何，哎呦给要了命了，眼看要断气，我看看。大家都知道江天达医道最精通，如果他要说治不了那就算完了，把一切希望都集中到江老剑客身上，妙手回春来到床前，先提鼻子闻了一闻，然后把手洗干净，翻开欧阳普中的眼皮看看，紧锁双眉呀，低头闭嘴。房叔安挤过来了，
问老祖宗，
您看能治不能治？哎呀，完了，杨平啊，赶紧通知少林总院，给老和尚准备后事吧。
啊，
屋里屋外可乱了套了。蒋四爷急得直跺脚，我老人家您说的真的是假的？呸，什么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这是人命，我能信口胡说吗？那照您这一说真没治了。没治，准备吧。大家一听更没底了，就那么大的北侠客欧阳春呢，一听说叔叔保不住命了，欧阳春把两只手往脸上一捂，蹲在床头这哭开。他这一哭，很多人都掉眼泪了。山西县徐良皱着眉挤过来，老人家，我相信您说的话，您这不是无力放矢，我们得明白明白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他是受的是什么伤？哎呀，梁子啊！昨天晚上我到莲花观了，我听陆坤跟郭长达说的明白，他们给老罗汉用了一种药，这种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瞳煞，最毒不过呀。你们还记得在擂台上陆坤出面给双方解围，最后敬他们每人一杯酒吗？啊，我看见了，毛病就出在酒上。这酒不是八不断肠粉，不是什么蒙汗药，你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来，你也闻不出味道来。但是这种酒要喝下去，专门捅人的眼睛，如果治得及时，这人能活过一百天；治得不及时，或者三天，或者五日、十天、八日，就得把命断送。俩眼睛烂成俩窟窿，开始往里烂，你说这人还好得了吗？莫非你们闻不着味儿吗？
原来如此，我本意悄悄的。你好陆坤，这小子够损的，莫非他们自己人就不怕？
娘子你怎么说糊涂话，人家怕什么？人家有解药。虽然说郭长达在台上，但是人家回到莲花观之后马上喝成解药，人家平安无事，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才上当啊。如果要知道回来吃了解药不也没事了吗？
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上一趟莲花观。
你干什么？
我去要药。
这个王八绿球球，
无论如何我把解药得整回来，咱不能看着老罗汉瞪眼这么死。
我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欧阳春一听站起来，阿弥陀佛，梁大弟回来，我感谢大家的盛情，我看你们谁都不必去，贫僧我去。欧阳爷擦擦眼泪， 伸手在墙西角那儿抄起方便连环铲往外就走，被江天达一伸手给拽住。什么？北侠，请你留步。为什么？哎呀，糊涂的老侠客呀，你们谁都不要动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他们是用这种手段让欧阳老剑客上去当，另外他们也谈到解药的事，这解药现在就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。为什么呢？就怕解药叫咱们到来，人家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人家两个人起誓发愿要把解药护好，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就凭我们这些人去要药啊，要得出来吗？这不是笑话一样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啊，等咱们把药比如说也抢回来了，呵呵，恐怕老剑客这命也交代了。这种想法干脆打消，根本就办不到。欧阳春急了，老人家，既然你解药没有希望，那我叔叔就是非死不可了。还不能这么说。哎，大伙一听还有一线之路啊。老人家，那您就说说怎么能救得了。只要是能救，我们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